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看到别人打卡运动、读书，就兴冲冲地立下 flag， 每天逼自己读书两小时，跑步八公里。发现朋友副业做得风生水起，就急忙开始求教、钻研、废寝忘食，最后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以失败告终。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那么自律，却还是一事无成呢？看完美剧《纸牌屋》当中的这个片段，相信你会有答案的。剧中弗莱迪带着孙子去白宫见美国总统，总统客气地把小孙子抱在总统椅上，对他说，如果你努力，以后也可以当总统。小孙子听了很高兴，可出了白宫后，弗莱迪却敲醒他，总统是骗你的，人不是光靠努力就能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就像篮球运动员，他们的基因能长两米高，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基因，他们也成不了篮球运动员。与其追求不切实际的梦想，不如摆正自己的位子，找到与身份特长相匹配的职业。著名的投资家查理芒格说过，你不可能做好你不擅长的事情，所以去规避他们。在追求梦想的路上，光有努力是远远不够的，还要有自知之明。如果你是鱿鱼，就不要与雄鹰争锋；如果你是草木，就不要与猎豹比肩。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领域，我们要做的是在对的赛道上发力，而不是一边偏航一边死磕。如果你让姚明去当程序员，让周迅去打篮球，让罗翔去游泳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他们将活得很辛苦，恐怕每天都在为生存挣扎，毫无快乐可言。反人性的自律，只会让人在无尽的自我对抗中消耗能量。一个人只有根据实际情况做选择，才能发挥应有的价值，否则方向不对，再努力也是白费。前段时间，杭州宝妈任女士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学舞蹈前后的对比视频，上了热搜。她如今35岁，已经练习了4年多的古典舞。学舞之前，她四肢僵硬，跳舞像是做广播体操；学舞之后，她体态轻盈，动作柔美，整个人的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其实刚开始练舞时，任女士的胯很硬，不仅要老师帮踩胯，而且每天都得练上2-3个小时，感觉比生孩子还疼。但是因为从小喜欢古典舞，她一直坚持学习，风雨无阻。她说，跳舞的时候，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一件事情，那你就去做。你愿意去做的话，这个过程不会觉得很辛苦，而且会有收获。心理学上有一个心流的概念，当我们做自己非常喜欢、有挑战并且擅长的事情时，很容易忘记时间存在，产生高度的兴奋感和充实感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不需要和内在的感受对抗，就可以达到全神贯注的忘我状态。当你顺应天性去做一件事，无需外界施压，自律自然会水到渠成。因为发自内心想要，所以愿意克服一切困难；因为打心眼里认同，所以能把坚持变成享受。高级的自律不靠外驱，而靠自觉。当你把内在动机变成行为的出发点，才不至于在努力的过程中感到那么苦那么累。很认同一句话，自律不痛苦，刻意自律才痛苦。能做好一件事的前提是自愿，是主动，而不是被逼着去做什么。所以我们要用合理的方法养成自律的习惯。有3点建议，首先是找准方向，选定一个目标，投入全部的注意力，不论做什么事都会觉得乐趣无穷。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道路，在做出决定前，不妨多问问自己的内心，找准努力的方向。不要人云亦云，也不要和天性对抗。真正的自律，内在层面的驱动一定是高于外界力量的要求的。 当你尊重内心的想法，你才愿意为之投入全部精神力，把它做到最好。第二是拆解目标。知名作家林清玄从小就想当作家，他把梦想拆解成一个个可以量化的小目标，从小学起每天写500字，从中学起每天写1000字，到了大学每天2000字，毕业之后每天3000字。按照这样一个目标，林清玄每天雷打不动地练习，于是17岁发表处女作，19岁担任报刊主笔。要完成一个宏大的理想，给自己设定阶段性的小目标很重要。如果你想一年读30本书，那就要从一个月读2到3本做起。如果你想攒够10万，那就从现在一个月存几千做起。把长期的规划拆分成精细的目标，各个击破，才能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。第三，培养习惯。习惯能让大脑进入某种自动行为模式，让一个人以最少的消耗完成更多的事情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可以把自律的行为变成习惯，比如下班回家后做1个小时运动，吃完晚餐后看1个小时的书。当我们长期坚持某样动作，养成自己的习惯模式，就能自然而然地把自律和生活融为一体，迎来成长和蜕变。真正的自律不是往外，而是往里。诚然，在竞争日益白热化的当下，自律是一个人脱颖而出的资本，但真正的自律不是迫于外界压力做违心的事，而是顺应天性，自我驱动着向前，不忘初心，爱己所爱，做己所想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变被动为主动，把自律坚持成一种习惯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新出发，自律上瘾，未来的每一天都活得神采奕奕，闪闪发光。